听众平安。亚门人的王拿辖带兵对着基利亚比安营，他想要借着欺负亚比人来凌辱以色列民，当然这其中一定包括以色列的神。消息传到刚刚做了王的扫罗耳中，扫罗就把两头牛大卸成几块，让使者传遍了全以色列。这招还挺灵，扫罗还真把人全都招呼出来了，他就在比色数点他们，结果以色列人共有30万，犹大支派的人有3万，这就要与亚门人开仗啊。上次讲故事的时候，我为了要澄清这个住在基比亚的便雅米人扫罗，为什么一听说基利亚比人一被欺负他火这么大，我就回过头去讲另外一个故事，那是发生在几代人以前的事儿。故事是说，有一个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，从犹大地的伯利恒带着他的妾和两个仆人回家，在路上天晚了要歇脚，他们就特意赶到了便雅悯人住的城市基比亚，因为他们不愿意住在外邦人的城市里。可进了城以后，先是没人收留他们，他们只能坐在街上。天到了很晚，有一个老人从田里头收工回家，见他们坐在街上，一打听，原来是他自己家乡的人以法莲山地来的，就把这些客人接回自己家里去了。这刚吃饱了喝足了，心里头有点高兴了，准备休息的时候，结果出事儿了，这老人的家呀被一大群的匪徒给围住了，他们当当当的敲门，结果老人跑去一开门，啪一个刀尖就顶在他鼻子上了。为首的带着跟在后边的这一大群匪徒开口就向老人要人，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。这老人在这儿住这么多年了，还不知道这几个虐种，就央求他们说，算了吧算了吧，那是从我家乡以法莲来的利未人，你们这么晚找他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我们要与他干那个，干他。说完话，这帮人一起哄堂大笑。这老人把自己的身子往门洞上一堵，想发火但哪敢发得出来啊，所以就换了个口气，语重心长的带着央求的跟这一大群匪徒说，各位老总，各位弟兄们呐，不要这样作恶，这个人既然进了我的家，你们就不要行这样的丑事嘛，这是伤天害理呀。这一帮匪徒哪儿听得进去一个外乡老头给他们的劝解呀，他们不依不饶，开始撒野，非让这老头把这利未人乖乖的交出来。他们可是把话都无耻的说明了，就是要强奸他。老头说，不行不行，男人和男人干那种事儿就是不行。结果一见这老头这么犟，匪徒们就要砸门烧房子往里头冲，老人家没办法呀，就央求他们说，那好那好，这样吧，我有个女儿还是个处女，并且我这客人呢也有个妾，我将他们领出来，任凭你们玷污他们，只是你们不可以向我这客人行这样的丑事啊。可那些人还是不干，不听他的话。这时候这利未人知道这麻烦是自己惹的，他二话没说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了这群匪徒。匪徒一看这女人还蛮有姿色，结果就跟一群饿狼见着一头羊似的，一下子就扑过去把他给抢走了。回到贼窝以后是轮着强奸，终夜凌辱他，直到天色快亮了才放他走。这女人哪儿走得动啊，几乎就是爬着回去的。到了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，就一头扑倒在地上，一直到天亮。早上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，要出去赶路。您说这位睡得还挺好哈，那群匪徒是冲着他来的， 他把自己的妾给送出去了，自己关上门好好休息了一夜，这第二天起来精神抖擞的就要上路了。一开门，不料看到自己的女人扑倒在房门前，俩手还搭在门槛上，那副惨相就甭提了。结果这位心中大喜，说：呵，你回来了，快起来起来，咱们走吧。走什么呀走，那女人连声都没有了，趴那儿一动不动啊。这人见此情景，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就把他的女人抬起来驮在驴背上，起身上路回本乡去了。这一路上您想想他的心情应该是怎么样，还没出城的时候那是吓得要死啊，一出城觉得自己命大幸运，走远了以后彻底看不见基比亚城的时候，那惊慌的心才算是被压下去。接着在路上就是悲伤啊，快到家了他就开始愤怒了，加快脚步，小鞭子在驴屁股上紧抽，一到了家二话没说就把他这妾的尸体用刀大卸成12块，然后让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境，看见有人到处送雪里哗啦的人块，大家就惊奇啊，大家就得问是怎么回事。听了故事的人全都惊呆了，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，这样的事儿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，也没见过呀。现在咱们需要想一想，大家商量商量应该怎么办。结果这一招还真灵啊，要不然后来扫罗他怎么也会用这一招呢？于是这以色列人呐，就从但地直到别士巴地以及住在基列地的众人全都出来，如同一人，大家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。米斯巴就是后来撒母耳也常常在这儿召集众人的地方。以色列民的首领，也就是各支派的军长，全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。结果一数一看，拿刀的步兵就共有40万。以色列人在米斯巴这么一聚，这风声和消息，便雅悯人也都听见了。当然，这发消息送人块的利未人，他也得在啊。这40万人都集合，拿着刀呢。你这么大送人块的传消息，你得把这恶事的由情向大家说明啊。这利未人被害之妇人的丈夫站在一高台上，字字血，声声泪的，就向大家说：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，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住了我住的房子，想要杀我，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。我就把我妾的尸体切成筷子，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德维叶的权币，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，你们以色列人都应当筹划商议，到底咱们应该怎么办。一听这话，众民们都起来了，如同一人呐。大家说，我们连一个人都不回自己的帐篷自己的房屋去，我们不回家了，我们要报仇。于是以色列人就掷签看谁去先攻打他们，而且还百里取十，千里取百，万里挑千的选出来为大军运粮的人。他们的大军就是大众，大众就是大军，他们要等到大众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，就照着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人中所行的丑事征伐他们。于是以色列众人嘿，彼此联合，如同一人，齐心合意的聚集攻击便雅悯的基比亚。但是在动手以前，以色列众支派也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：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？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们。 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。这便雅悯人呐，还真挺怪的，要不然怎么说人家那儿还出匪徒呢？他们是不吃软也不吃硬，你大军压境，我不怕呀，你派人来说情，我不听啊。匪徒怎么了？那是我们的亲兄弟，他们是便雅悯人，我们是不能把自己的兄弟们交出去的。强奸一个女人那算什么呀？他后来死没死我们不知道，反正把他大卸十二块的是他自己的丈夫，你们凭什么出兵来征讨我们呢？所以便雅悯人不听从他们的弟兄以色列人的话，他们也都从各城出来，在基比亚聚集，这就要与以色列人打仗啊。领头的一点兵拿刀的就共有26000人，另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的700名精兵，那可是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名精兵，都是右手便利的，能用机旋甩石打人，射出去的弹子是百发百中，丝毫不差。您看啊，亲兄弟之间这就算是对上了。以色列那边拿刀的共有40万的战士，便雅悯这边不要命的那是33000，一场流血的大战这就要爆发了。您看这兄弟之间要互相残杀，以色列人还起来到伯利恒去求问神，说我们当中谁应该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？耶和华就对他们说，犹大人当先上去。说也是哈，因为被杀那女的她父亲家就是犹大支派的人，他们不先打谁先打呀？于是以色列人早上起来对着基比亚安营，他们出来就在基比亚城前摆阵。他们这一叫战可好，便雅悯人就从基比亚杀出来，当日杀死了以色列人22000。以色列人彼此奋勇，拼命抵挡，这才没让便雅悯人攻破自己的大营，第一天总算勉强收了兵。那怎么办？撤军不行啊，第二天照样得摆阵呢。可是他们觉得心里头不踏实，就在第二天未摆阵以先，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啊，直到晚上。以色列人可爱啊，也就可爱在这儿了，出了什么事儿，他们都到耶和华面前去哭去嚎，而且还会求问，因为他们知道这场战争特别奇怪，有点不对劲，所以他们就问耶和华说，我们再去与我们的兄弟便雅悯人打仗，这事儿可不可以呀？耶和华就对他们说，可以上去攻击他们。所以到了第二天，以色列人仍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，他们上前攻击便雅悯人，便雅悯人也在这一天从基比亚出来与以色列人接战。这一打又杀死了他们18000，而且还都是拿刀的。第一天22000，第二天18000，这一下40000人没了。看来便雅悯人可真不是吃素的，为了保护几个匪徒这么英勇杀人，而且是以色列人呢，自己的兄弟。以色列人见这事儿不妙，众人就都上到伯特利，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啊，而且他们不吃饭进食，一直到晚上，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。因为那个时候神的约柜在伯特利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势力在约柜前。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，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的兄弟便雅悯人打仗呢，还是罢兵呢？耶和华说，你们当上去，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。听了这话以后，以色列人心里头有底了，就在基比亚的四围设下了伏兵， 第三日，以色列人又上去攻击便雅悯人，在基比亚前摆阵，与前两次一样。便雅悯人一看，说这以色列人是愚呀，还是人太多呀？怎么第三天摆的还是同样一个阵呢？所以他们就出城破阵迎敌，心想今天再杀你个一两万的，看你明天怎么办。结果因为得胜心切，他们的大军就被引诱离城了。在城外的田间有两条路，一个是通向伯特利，一个是通向基比亚。跟前两次一样，便雅米人一见以色列人就开杀，一动手就撂倒了以色列人三十来个，所以他们就觉得今天他们还能打胜仗，以色列人仍旧会败在他们面前。结果以色列人一看这架势，不敢恋战，说咱不如逃跑，引诱他们离开城到路上来。结果以色列人都起来往后撤，在巴利他马摆阵，不在人家城根底下了。结果便雅悯人是越战越勇，紧追不舍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以色列的伏兵就从他们埋伏的地方冲上去了，大概有一万的精兵来到基比亚城前接战，事派甚是凶猛。便雅悯人却不知道这灾祸呀已经临近了。那天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了便雅悯人，就在那一天，有25100拿刀的便雅悯人死在了刀下。于是便雅悯人知道自己败了，他们中了调虎离山计，自己的大军一冲杀出城，追赶的是诈败的以色列人。他们这一离开，后路让人家的伏兵给切了，而且闯进了基比亚，用刀杀死了全城的人。以色列大军预先同伏兵约定在城内放火，以烟气上腾为号。以色列人临退阵的时候，便雅悯人动手杀死以色列人也就三十来个，他们就高兴了，还说这次他们还得像前两次一样被我们杀败。结果当烟气如柱从城中上腾的时候，便雅悯人回头一看，见全城烟气冲天，知道完蛋了，中计了。这时候以色列的大军又转过身来与他们拼杀，便雅悯人就甚是惊慌啊，因为看到灾祸已经临到了自己。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转身往旷野逃跑，以色列人就在后边追杀，从各城里出来的以色列人也都夹攻杀灭他们。以色列人围绕便雅悯人追赶，无论是在他们歇脚之处，还是对着日出之地的基比亚，都践踏他们。便雅悯人约死了有18000，全都是勇士，其余的转身向旷野逃跑，往临门盘去。以色列人在道路上杀了他们又有5000，他们在田野间追杀便雅悯人呢，就跟那十麦穗儿一样，一会儿一个，一会儿一个，一直把他们追杀到基顿，结果一数又是2000多人。就在那一天，便雅悯人死了的共有25000，他们全都是拿刀的勇士。那些匪徒们有没有在里头拼杀，这我可就不知道了。最后只剩下了600人转身向旷野逃跑，到了临门盘见没人追杀了，就在那里躲着，一躲就是4个月。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是杀红了眼，杀上了瘾，看逃兵差不多都被斩尽了，又回到便雅悯地，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，又放火烧了一切的城池。这么一来，这多少代传下来的便雅悯支派就算是绝了。在基比亚接待过利未人那老头活下来没有？不知道。老头的女儿活下来没有？也不知道。 反正这整个汴衙闽人就剩下来逃走那600了。就这样，以色列人还不解气呢，他们就来到了米斯巴起誓说，我们谁都不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汴衙闽人为妻，那意思就是要让他们断子绝孙。大家决心是这样下了，誓也发了，可是心里头总觉得不对劲呢，这事儿好像不应该这样结束。后来以色列人就来到伯特利，坐在神的面前，一直到晚上都放声痛哭啊，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哪，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儿呢？次日清晨，百姓们都起来，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献燔祭和平安祭。虽然死了好几万人，但也总算是打了胜仗。以色列人就彼此问说，咱们以色列各支派中有谁没有同会众一同到耶和华面前来呢？因为在开仗以前，众以色列民全都聚集，而且以色列人也起过大誓说，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，必将他治死。现在好了，仗打完了，可这被消灭的不是以色列的敌人，是自己的骨肉啊。后来他们就为他们的兄弟便雅悯人后悔，说如今以色列中缺了一个支派，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，现在我们可怎么办呢？怎么使这些剩下来的人有妻子可以传种接代呢？众人们为自己一时的莽撞，把便雅悯人这样赶尽杀绝，自己还在神面前起誓说以色列的女人全都不能嫁给便雅悯人，那这下他们可全都真完了。他们脑子清醒过来以后，这才开始后悔。可是人杀了就不能活了，誓在神面前起了，那就得守这个起的誓，否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咒诅吗？所以以色列人就开始动脑子，彼此问说，哎，咱以色列支派中有谁没有上到以斯巴在耶和华面前来呢？意思就是说，这次大家出去打仗有谁没有来参加？结果大家掐指一算，查出来了，还真有一族人他就没来，他们就没有跟众以色列人一起去杀便雅悯人。他们到底是谁呢？那就是基利亚比，没有一个人从那儿来进以色列军营跟着会众一起打仗的。我以前讲故事讲到基利亚比的时候不是也说了吗，那儿的人要不然就是特别怂，要不然就是极度热爱和平，反正他们是不想惹事儿的人，见事儿就躲的人。这次众以色列人一起去讨伐便雅悯人，要不然他们就是觉得做这事儿不对，要不然他们就是觉得做这事儿他们不敢，反正他们敲不叽儿的在别人喊着冲杀的时候，基利亚比人没动窝，没参与。以色列的400,000大军在米斯巴集合被点名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基利亚比人在那儿。当时大家没觉得怎么样，浩浩荡荡400,000大军，目光注视的全是便雅悯人，基利亚比人在不在大家没在乎，可现在打完仗了又后悔了，大家把这事儿想起来了。况且以前也在神面前发过誓，谁不来必将他治死，得这下发现基利亚比人没来，所以他们要对自己的诺言还要实行。您要想知道后边的故事是如何发生的，就得请您下次再接着听我慢慢给您讲了。Thank you.